啊，你们也可以在这里讨论，这里面有很多道理，你去想想看，有哪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遭遇？遭遇已经遭遇到，你还选择什么？都是要面对现实，没有办法选，但是却可以选择一个新的态度，这个态度会让我们走下去。回去吧，他就回去了，有没有影响到别人？就这样一句一句的来，一段时间，他竟然真的把他的外甥给带来了，然后跟他的外甥谈了，后来也回去念书了，然后后来就一个月，两个月来一次，那他这个毕了业以后也找到工作了。但有一天，已经好久没看到他了，他又来了。他跟我说：“他说老师，你不用担心，我今天不是为别的来，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但有一个条件，我说了你不能笑我。”他说：“他说了我不能笑他。”我说：“我绝对不会笑，你讲吧，你要跟我说什么？”他说：“你真的不会笑。”我说：“如果真的很好笑，就让我笑一笑，有什么关系呢？”他说：“不，你不能笑我。”我说：“好，我绝对不笑。”我就正襟危坐听你怎么说。他说：“老师，我今天只是想来告诉你，我非常感谢你，这长的日子里头，你跟我谈到，让我有一些领悟。但是我的领悟是想来告诉你，老师，像你们以及一般的人，都要用两只腿啊，才能够走完人生的全程。我用不着，我一只就够了。”那一天跟我讲了，我说：“你已经完全解脱了，你已经不再是为一只腿、两只腿这个问题。”他说：“对，你知道一个人能得到这里来，就是他真的用了般若来看这件事情了，他就能够摄受一切啊善恶贵贱啊得失之间的那份矛盾。”他摄受了，他就是般若。所以能够调伏平等啊，摄受普胜门，他的道理也就在这里。所以有时候我们的人生里头总是有一些这个地方损失一点，那个地方困难一点，你把它看清楚吧，它就是平等摄受的道理。第三个，性净啊，自在妙住清净门，这个就是佛性自信的问题。也就是当我们没有障碍、没有成见、没有偏见，我们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自信就会产生的力量，光明性也跟着会出来，我们自然就会觉得自在起来。所以他告诉我们，他说哈，如果我们能够清净，让我们的自啊般若自信可以去觉照的时候，就能够令我们的贪嗔痴慢疑邪见一切恶法也跟着清净。所以往下你还会看到一个名词，我们讲贪嗔痴慢疑，贪不是很不好吗？但是你用了般若去觉照它了以后，用我们的佛性去觉照呢，这个贪叫大贪，在大般若经的称它叫大贪。这个大贪可不是要贪更多的意思，你懂吗？它变精进了，是不是？它所看的是更宏观的东西了，看的不是只有利益自己，是利益更多的人，那个叫是大贪，你知道？所以你等一下读到后面哈，看到大贪，你不要吓一跳。又看到大贪，哇，怎么大般若经会出现这个大贪这个文字出来？大就是空，六祖坛经不是讲了很多吗？就不是在解释这个大吗？大就是空，摩诃就是大，大就是空。因为它是空，可以摄受一切，但是这样子的贪被转世成智，成为什么？这个贪变成智慧，是不是？变成照顾，愿意去照顾更多的人，布施更多的福德，做更多功德的啊，为有情众生去做布施，去做奉献，所以变成大贪。那嗔呢？嗔也会变成大嗔，为什么？因为它变成一个真正的观薄。所以你看看，这个一旦用我们的佛性去看事情的时候，去觉察事情的时候，我们的那个本来的 这个愤怒，它会改变，变成一个我们为正义去做事情的动力。我师父以前给各位讲过这个故事的。多年前我还在教育部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吴金当教育部长，他已经往生了。吴金呢，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一个大家都说他点子王，他是一个很智慧很好的人。其实我认识他认识得很早，他来当部长其实我们很熟悉的。他有一天下班的时候，他自己打电话给我，他说这个你今天晚上有没有空。他有一个习惯，就是下班了以后约你到他办公室去，就是谈公事。我就跟他讲说没问题，我今天晚上没有别的事情。我说你要做什么？他说我希望你陪我去看一个展览。我说看什么展览？他说国父纪念馆有一个慈悲喜舍的展览，那是藏传文物，藏传佛教文物的展览。我想来想去，就是找你最好陪我去好不好。我想一想，我马上就问他，那你为什么要找我陪呢？你不要介意我问你这个问题，我总要问你个原因呢。他说你懂啊。我说是啊，我就是不懂藏传佛教，你问我那些东西可能我答不出来。他说不管，我就要你陪我去，至少有个好商量，你懂总一些嘛，就这么决定好了。我说好，我吃过饭就陪他去了。一进国父纪念馆的展览场，第一个展览的那个展览台展示的是什么？愤怒菩萨。那个菩萨是在愤怒的，眼睛真的是眼珠睁这么大，是在愤怒的。所以他站在那个一直欣赏那个佛像，也看来我想，可是他又有几分怀疑，又有几分欣赏。然后他站了站，他突然间回过头来，他说我请问你们，那菩萨都是那么慈悲的造型，都是那么样慈祥的那个法相，这怎么会叫愤怒菩萨？我说也有愤怒菩萨，但这怎么说？那菩萨愤怒还得了？我说我告诉你，儒家里头啊，这个孟夫子以前这么讲说，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你读过吧？他读过，他说此文王之怒也，他一怒而安天下，这叫菩萨之怒。他说哦，那我懂了。我说对，所以菩萨不是拿那个怒来开来报复，来怎么样，他把这个怒变成了真正照顾有情的动力。你了解，就在这个地方。所以唯识家里头为什么讲转世成智，而般若家里头就直接把这个执着把它消除掉以后，让它形成一个更开阔的一个力量。所以我们来看说信尽自在妙智啊，那么清净门，也就是这个时候啊，我们这个能够把这个贪嗔痴慢疑邪见这些烦恼法，经过透过我们啊这个智慧的一些觉照，它变得清净了。这个清净并不是没有，是它化成了一个化度有情的菩萨恨。所以我们呢，这样清净自在这个法义呢，它并不是只说啊，我每天都没有想什么东西，这样好清净了。我有一天碰到我的老朋友，他突然间跟我讲，他碰到我很高兴，他说哎呀，你退休那么不是吗？我说是退休了。哎呀，那你现在清净自在咯？我说是，我是清净自在。他说太好了，可是不是这样也很无聊吗？他说你这样不是也……我说我不会啊，我所谓的清净自在呢，他说其实我每天都有很多事情要做，所以我的清净呢，是因为我没有那个自视的上班的那个东西把我绑住。但是呢，我有比较多的啊，我的余暇，我可以来转换做我想去做的一些事情 啊，所以我不会觉得这个无聊，不会觉得啊好像空虚，我不会的。啊，所以你知道的，清净自在。有的人说，我退休了，我现在要清净自在，我好歹这么苦，到现在终于熬到可以退休了，我现在什么事都要放下。你放放看好了，你放下，你放的所有同属也下了，也会出这个问题啊。啊，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我们还是我们这一个所在这里所谈到的，我有这个性净自在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知道这个清净的这个佛自己的这个佛性，它自然而然产生觉照。而这个觉照，你还是会觉照做的一些有意义有价值。你也会觉得所谓有意义有价值，不见得是用功利的角度来看，你可能做的是自功，可能说没有。所以我现在觉得很有趣的是，昨天我在宜兰的我的舅舅，他还很健朗，我的母亲也还也是算健朗啊。然后他这个我的舅舅呢，就请他女儿开车，然后就昨天晚上就跟他打电话，就我来看你，然后他就来了。他也不让我们知道，怕我们准备什么东西。等到他来了，我母亲就打电话告诉我说：“你舅舅来了，你有没有空？”我说：“正好今天早上我可以有空，我就去了。”你知道他们觉得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是什么吗？那看到了妹妹是很高兴的，看到了哥哥也是很开心的。他们觉得，我只要早上出去走一走路，这件事情看到阳光就很可爱的，你知道是这个样子啊。如果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一定要把它变成那个伟大的那个事业或职业才叫的有意义的时候，那么我们吃饭把米饭在嘴巴嚼的时候，那本香喷喷的就变成毫无意义了。可是不对，佛却告诉我们，那一件事情跟那一件事情是不二的，都是在你的清净心里头。一位禅者做的这样子的一个描述，哦，应该这么说，美国的一位禅者也是一个神经科学家，就叫做 James Austin， 他怎么说？他说一位禅者，他用他的眼耳鼻舌身啊，乃至于意，在这个觉察生活当中，生活中，你知道，一个人也只有清净的心清净下来以后，他能够嗅到梅花的味道，因为他是在日本学禅的，所以他日本的梅花，他拿日本的，他说他的师父以前就这样告诉他的。你不觉得梅花只是举例而已？我请问你，你如果到乡下，你能够闻到稻穗刚在开花的味道吗？或者是你完全无动于衷，你看到了云那么样子的悠闲的说，你看到了吗？你内心你都要感动了吗？不是刚刚讲过吗？乾坤结主容啊，苍穹布化功啊，你跑到哪里去了？都没有了。所以法，等到我们去接触它了以后，我们有了这个法，最后是我们的眼睛才真的张开来，我们的知觉器官才变得丰富起来，我们就不需要特别去拿东西来让自己快乐，用毒品来让自己快乐，用一些东西享乐来使自己快乐。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心平静觉照的时候，连这个东西都是丰富的。我们可以了解到说啊，这个古人讲的说啊，这个苍苍翠竹啊，那么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灰般若。苍苍的翠竹不离法身，郁郁的黄花都是般若。所以当弟子问啊，这个法眼大师的时候，那法眼的回答是什么？他说：“这 是文殊普贤的境界，不是用嘴巴能讲的。也就是说，必须我们自己真的是自信清净去觉照才办得到了。这个门儿，你今天总有了吧？我有时候觉得，生活中本来充满了很多的丰富，我们却看不到啊。所以我们的眼睛输给儿童幼儿，你把那些儿童带到海边，带到清净的这个山，这个山谷的这个河床上，他会到处看的，每一个石头都觉得很好。所以他把这个口袋里头装了好多的石头回来，只有输掉清净的这个般若的父母亲才会做出这个傻事，你给我丢掉，你拿这个都干什么，笨死了。其实真正笨的是我们这个已经死般若已经被脏掉的人了。所以人能够还有保留那个同志之心的那个生活的态度，这件事情是因为他没有被这些东西污染了才行，那个清净之心才有，否则没有这个法门。你说它不重要吗？它好重要啊。我的朋友高中的同学，他头发掉光了，他跟我讲，他说掉光了，有掉光了老的美。我说真的，我说哪里美，他说我越看越舒服。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有资格进入老年期的，是不是？你看禅家所讲的，你不要以为我这样一拐一拐一拐，你知道这有多庄严，你知道吗？如果你能这样才知道，老了以后才不会讨厌自己的年老，你不觉得吗？但这一块是多么不容易啊。所以 James Austin 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知觉系统的那个神经，如果我们没有被这些被扭曲，其实我们活着的啊，所看的、所听的、所接触的好多的东西都还是美好的。我们有一个习惯，总觉得这样才叫美。美学以前是相当规格化的，就是这样才叫美，但是后来现在用我们的眼光逐渐去欣赏那个美。好，我跟各位讲一个有趣的事情，好像是昨天的电视里头有一个新闻，我觉得它很有意思，就是有这个模板工的证照考试。我告诉你，我以前做建筑工的时候，我不是做模板，我是做挑的啊。但是以前模板工不需要考证照，现在有考证照。考证照的时候不是抱着那个模板啊，然后做模板。我今天呢，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坐了一部计程车，这部计程车呢，他看了我，他就跟我讲说，我看你是郑老师吧，我说是，然后就聊起来，结果就聊到这个问题上面来。他说，就突然间觉得，其实这世界其实也很美。我说对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的开车也会开得很美，你的视野也会很美。他就跟我讲说，对呀，美不见得一定是要选美大会。我说是啊，不见得一定要三维多么规格化才叫美，不见得一定把自己涂成什么样子才叫美，也不见得要把自己化妆成什么样才叫美。我就跟他说，我觉得昨天那个模板工的考试，那几个女生，那几个女性，那抱起的那个走出来的那个姿势，那好美。他说对呀，可是我们能够讲它叫健美吗？我说那还不叫健美，健美是给练出来，然后那个是工作里头所展现的肢体的美。他说老师，你什么时候应该让大家知道这样子的美啊？ 如果当每一个人都必须要化妆成某一种样子才叫美的时候，就通通不美了，不是吗？那我们工作里头的那一个表现出来的力，表现出来的那个协调，肢体协调的美都没有，那你的选美选到哪里去了？我觉得，我相信今天在这里讲，也许在网络上有人听了，或在座哪一个人会去发展这样子的选美吧？因为他用了不同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呢，你去看吧。信尽自在的妙智就在这个，我们也在这里看到。第四，圣主和合灌顶啊，自常门。这个是圣主和合灌顶。我们讲灌顶，灌顶。我上个礼拜给各位谈到这个问题。我们在念佛的时候要记得，我们是身口意三密同时，所以灌顶也是身口意一起有的。就是我在念佛的时候，我的身，我的身体就跟极乐世界一样，我的内在就像极乐世界，在十六观里头，你就内观自己身体就像极乐世界，每一个细胞每一个器官都是那么的祥和，那是我在念佛的时候的身。那个时候我的口念的阿弥陀佛，这里面没有间断，而且这个时候我的意跟法界跟那个法性是相应的，所以我们说佛这个时候也为我们灌顶。因为灌顶本来是古印度的时候对王子啊这个继位的时候给他的加持的一种方式，所以对王子呢，他必须用这个象牙做的这个装的水，而且用清雾，用大海来自于四方的水在他的从头上把它灌下去，那佛教里头就借用这个东西表示佛的法水直接灌到我们这里来，因为我们受过这个法水的洗涤，也受过这个法水灌进来了以后，我们如同佛透过这一个象征式的语言啊，那么这个让我们内心里头可以真正啊，那么这个从佛那个地方啊，我们得到了他的启发，所以这个冠呢，表诸佛的这个护念啊，顶呢指这个大恨中高，就是说顶的意思就是我们做了啊很多啊这个尊贵的。啊，像菩萨实地啦、等觉啦，啊，我们的从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这些行动，都称为叫做这个大恨哈、啊。那么这个尊高、尊贵啊，这个高明。那么所以透过灌顶哈、啊、受记或者是放光这三，我们通常在佛经里头讲的有这三种啊。那么这个方式上是有这种灌顶，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到灌顶可以产生除染啊，除成就啊，增益传法啊，那么受职等灌顶。所以灌顶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得到简单的讲，就是我们透过这个灌顶的仪式受得到佛的加持，那么受过这个灌顶呢，我们啊这个一直都跟佛啊那么保持了一种这个以不以屈啊，这个当下就相应的，所以你要把握这个观念，你有空你就要知道念佛。我们把所有的念佛的这些法门，也把灌顶的方式全部都到你的念佛来，所以你念佛如佛在，即心即佛，就是说又如佛在灌顶，而我的手在拨那个啊，那一波一波的念珠啊，身在拨，我在念的时候身口意一致，我在生活当中我到哪一个地方不念的时候，我们的心觉察清净没有障碍，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觉察到的、回应的生活中自然而然都 是用佛的法，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方式上受持啊，这样子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法门呢，就能够满足菩萨恨及正等啊正觉。这里边哈、啊，这个在灌顶这个仪式里头，那么我们看到说，在佛教里头受持它有灌顶啊，那么这个你看到了说啊，这个你在这个修在这个学法的时候，它有灌顶，难道你只有在那个灌顶的时候才只能灌那一次吗？不，我们时时刻刻都需要补充，就像加油一样，开车加油一样，所以我们念佛的时候也要有这种感觉。有一件事情我跟大家解释，这个你如果碰到一位解行都很好的修行解行都很好的高僧，你跟他在一起只是短短的谈谈话，你就在他身边在短短的时间，你有没有觉得有一种精神力量会流入你这边？会不会？会。你有没有觉得就在我们一般的居士里头，一个修行比较好的人，你有没有觉得你跟他接近互动的时候，你也会觉得有一种温暖，有一种智慧会流入我们的这边？会。但你有没有碰到有些人，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种像非常不安的电流流入你这边？会不会？会。有的人只要你看到他，你就觉得你也会觉得好像不晓得怎么样，就是不太对劲了，或者听他讲话以后就更觉得不对劲起来了。会不会？会。那么我们知道，我们的念佛的是要让佛的慈悲喜舍古佛的心能够进入我们这边，而我们自己也因为法性受到这个灌顶的影响，我们也在我们的行住坐卧之中表现出来，我们自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自然散放着有如佛一样的光彩啊。所以你念佛并不是只有求佛，而是我们跟佛，我们这个佛的法水、佛的法义、佛的光明，它灌顶进入了我的这边，我也感受到那一份欢喜啊，那么感受到那一份宁静、那一份清净自在的啊，那一份般若、那一份对事情的觉照，它就是这样啊。今天我拿起笔来，写了一下，我。有时候很简单，我现在这个写文章原则上写1000个字，一篇文写1000个字，我这连着写了2篇都跟信仰有关，我给大家简单报告一下这个道理。你知道一个正确的信仰是多么重要，一个有正确的信仰的人，他的参与率比较高，这些人在统计上、在研究上，我们都发现，我们啊、看到了这个这几年，这个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这一些统计，这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宗教啊，正确正信的这个宗教，它啊，这个宗教呢，它参与率高的人呢，通常他们生病感染比较少，生病的时候愈合也比较好，器官移植的时候排斥也比较少，因为他心本来就比较没有敌意嘛，是不是？好，但是有几个东西综合起来，谈到这几个问题，我们把他查他的资料，他说通常有这些信仰参与率比较高啊，也就是每一个礼拜他都有去参与的啊，不管他是这个佛教、天主、基督或者是回教，他参与率高的这些人， 他们的血压他比较平均起来比较低一点，他们的情绪比较稳定也比较好，这些人他们的免疫力比一般的平均的人免疫力要高要好，而且这些人他们这个在他们的生活这个态度上，他们也生活的品质呢也显得会比较好。这是他提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说这个宗教的信仰对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信仰有很大的帮助。我就顺便提到一件事情，我说他不止如此，一个人呢面对一个很大的艰困或者很大的困难的时候，一个虔诚的宗教信仰对他会产生一个很大的力量。我说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这个马克思他后来要登陆菲律宾啊的时候，他一上了滩，他说这个岸上的这些狙击手还有一些炮弹还是继续在旁边开花，但是他一上了滩，在抢滩上来了以后，旁边的这一位随行当然也是他，是他帮他开飞机的，这就是他的等于他的侍从一样，所以呢他说子弹就在附近爆炸产生灰尘的，可以溅到身体的。那他就问他说，将军你怕不怕？麦帅就跟他讲走了几步，问他你怕吗？他说我怕。他说将军你真的不怕？他说不怕，上苍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在还没有完成之前他不会找我走的。你看那个信本身就是使一个人，这一篇是在讲信所产生的生活调整各方面的效能，但是第二篇是谈的就是希望你能了解佛法的这一块的。佛法的信是觉悟的信仰，是觉悟的信仰。你看在佛经里头常常告诉我们一件事啊，说这个我们这个信有这个佛的教法，所以迷的时候迷时失度，悟时自度。所以五祖弘忍在传法当天晚上，他送他南行的时候来到九江的一边，现在他们这师徒两个人就都在看谁先说，还是我来划船好了。结果五祖说何事我渡汝，还是我来渡你才对。然后这个六祖慧能呢就沉下下去说，迷时失度，悟时自度。我以前迷由失来度，悟时自度，我悟了以后我自己自悟自度，止和自悟自度，就是这一段对话。我说佛法并不是要我们去遵照佛所搞是我们的那些东西变成真理，去完全照那个执行，那些东西的目的是要启发我们产生悟性，产生我们的佛性，让我们清净啊，妙智得到自在，然后我们才真正去生活的。所以这一块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到最后都必须自悟自度。要这个自悟自度的前提是迷时失度，悟时自度。这里面呢，我每一篇都会拿一个不属于佛教的小故事把它放在那个地方，不是表示它不是只有用我们佛法解释佛法，我这一次现在在做的这一件事情是这样。我说 大科学家爱因斯坦有一天接到了一个从纽约国民小学六年级的一个孩子，一个女生写来一封信给他。他说，他问他，他说他是不是也都在祷告？如果你有在祷告的话，祷告些什么？爱因斯坦给他的回信是，他说，我们学科学的人看这整个的宇宙是有一个自然的法则，可是这一个自然的法则，我们所在这个自然法则当中，我们去看到这个整体的这个自然的这个法则，这是科学家要去做的事情。可是科学家不应该不是用祷告的，因为向神表示自己的欲望是没有什么用的。不过下面一段他说，不过在这个宇宙之间还是有一个精神，一股精神的力量存在，而这个精神的力量透过我们科学的思考的这些态度，我们慢慢觉得这个精神力量也正是我们的信仰，而这个精神力量随着科学的越来越多的一些发现，证实它也不差，证实它也不差。我把它这一段引进来了。我说，我们科学、哲学、佛法是不二的。我们一天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就把这个事情看清楚，不是到最后啊有一个什么东西，而是到最后什么东西都不是，它是般若，是一个精神的力量。而有了这个精神的力量，你无往而不利，你到哪里都是绝照的，你到哪一个地方都是欢喜的，你到哪一个地方都是可以这个没有障碍的。他是要我们走出这个光明的路，所以当我们碰到一点难题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那个难题其实已经是在训练我们有更好的觉察力，有更好的领悟性的时候，而不是我们一直要害怕它，而是我们怎么样看破它，怎么样在那个地方看到了转世成智的那一面，这才对啊。所以我们今天呢，那么给大家啊，这个讲到这个第四个，这一个一共有四个门啊，那以后还有13个，我们慢慢再给大家来这个再做一些讲述。今天讲到这里圆满了。